Hello， 大家好，欢迎光临新闻酸菜馆，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这里是王掌柜。
最近啊，就是那个小红书上面有很多的中美对线，比如说啊，这个东西在美国卖多少钱，中国卖多少钱，你有刷到过吗？
春节那段时候不是有一个小红书难民潮吗？TikTok 难民涌入了小红书嘛，当时有一个词儿叫中美网友对账。
对对对，是对账，不是对线。对对对，
咱说的是一回事儿是吧？
对对对，对账对账啊。
现在又开始有这股风潮了吗？
出现了很多就是做饭的视频，就有一个范式啊，我在很多其他平台也刷到过，就比如说美国普通人的晚饭，什么美国穷人的晚饭，类似于这种视频超多啊。那往往呢，这个挺震撼的啊，这个只要你打开一眼你就走不了了。为啥？从来没见过这种做法。同是这个世界的人，然后你对吧，你就见识了这个物种的多样性啊，类似于这种感觉。
具体说说呗，对账了什么呢？
哎，比如说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他这往往就是说啊，这是穷人的嘛，然后他就拿出一个大烤盘。这大烤盘呢可能是透明的那种玻璃那种啊，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往往还有着这种长长的美甲，然后还用那个手指甲尖儿还要敲敲那个碗，噔噔噔，就这种啊，就巴拉巴拉，还有带这种 ASMR 的这种感觉啊。接下来你看他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把一袋又一袋的食材倒进这个大烤盘里，菜从来不洗，就是他比如用到菜什么的是吧，像我们会从塑料袋拿出一把菜，然后把它洗完切了，它不存在啊，就是撕开一袋一袋的菜就倒进去，然后呢撕开一袋袋的这个食材，什么食材呢对吧，菜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就是各种各样的 cheese。 哇塞，你就觉得就不刚放过吗，这是怎么又放了？我没看错，我没记错吧，他前面不是刚放一袋吗，怎么又放了？哦，不同的 cheese， 就是有的是那种淡黄色，有的是那种橘黄色，就是一袋一袋一整袋整袋倒进去啊，然后还有各种奶油黄油，哎，要是那个咸的菜呢，它里边就放各种意面，你知道吗，意面堆进去，要是甜的就是一层一层的饼干铺进去，然后还要再倒各种各样的那种小糖粒，彩色彩虹的糖粒，然后还要再倒巧克力，就把那整个大烤盘我都感觉都能有50斤重，就撑得满满的，然后再上面再抹上黄油或者起司，把它抹得平平的，然后放到那个烤箱里，烤箱里烤完了之后对吧，叮一声拿出来，然后就出现了她的丈夫在旁边拿起一勺崴了一口，太好吃了，就是这种。然后这个女性也是嘟着厚厚的嘴唇，拿着大美甲也挖起一坨放在嘴里，太好吃了。然后所有的中国的网友看完之后就一脸懵，哈哈，这吃点啥呀，这是你们能不能吃点好的，就感觉各种各样就是热量炸弹。这跟中餐就是我们作为吃中餐的人是完全 get 不到，就这东西它能吃吗对吧，它能好吃在哪儿啊。
丁丁刚才描述特别的有画面感，很生动。
类似于这种啊，还有什么印度穷人的晚饭啊，这个就另外一个场景了对吧，一开始画面很正常，对，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哎呀这印度的食材很新鲜啊，西红柿啊青椒啊还有洋葱啊都觉得很 OK。感觉味道也不错，刺啦一下放进去，哎，这不咱们中餐吗？结果后面来了啊，夸一把调料啊，红的，夸一把调料啊，黄的啊，最后就无论食材是什么颜色，最后都是变成棕黄色，然后再搞一盘大米饭啊，然后浇上去，然后全家哇开开心心都高兴死了，在地上铺上那个芭蕉的叶子嘛。就捧了一大堆芭蕉的叶子，然后直接铺在地上啊，没有做铺在地上，也没有盘子，然后就把这一勺一勺的混了这种棕黄色菜的饭就直接倒在这个芭蕉叶上，然后自己的老公也回来，哇优秀太好了，然后在旁边他妻子还说，哎呀坐下洗手再吃啊，然后全家围在那里开始用手抓那个饭啊。但这个是赶穷人的家，还有一个什么我看到一个印度富人的晚上吃什么啊，就是这就 还是感觉这个流程也是一样的，然后但是有桌子有盘子，感觉干干净净很像样，结果这位女士看上去也相当的对吧体面，然后坐那里，然后用自己的手抓起来抓起了饭。最重要是很多人评论里就说他抓起就算了，他为什么抓起来之后还要甩一甩然后再放到嘴里，是烫吗还是什么啊，就不同地方的饮食啊，这跟你可能在那个国家，我觉得可能什么什么什么阶级也没有什么关系，真的就是饮食习惯吧，就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谈到饮食文化，那咱们中餐呢绝对是对吧有民族自豪感的。不过如果你走出去看一下，其实法餐啊意大利餐啊这种西餐也有他们的可圈可点之处对吧，人家也有自己的亮点。但是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如果是经济水平在金字塔结构里面偏下层的啊，你发现他们的饮食结构其实是极具相似性，高碳水，而且是低质的膳食纤维，低质的蛋白质，高热量的摄入，他们所每天所需要的物质，这样的成本比较低嘛，因为美国的中产家庭他们的身材跟吃着快餐吃着肥宅快乐水长大的那个群体，你看明显身材就很不一样。
我发现啊，就是说无论你可能有的人是 banana 你知道吗，就是无论你外表怎么看着不同，但饮食有一个特别不同的食材，就是中西方相差特别大的，就是这个奶酪，就是这个 cheese。 然后我今天还看了一个财经类的报道啊，就也很详细的说就是中西差异有多大，就在这个奶酪上，就是外国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中餐里边竟然没有奶酪的位置，就这个其实是他们也很震惊的，就他们可能看了中餐这么多好吃的，但里边诶没有奶酪。你看全世界里面就欧洲的奶酪他们消费呀还有生产差不多占到全球的 40%， 然后美国呢是第二大，美国差不多占到 24%， 就是四分之一。而中国这已经是比较新的数据了，就是只占到全世界的 6.4%。 是不是你觉得 6.4% 也超出你的想象了，因为你想不到咱们中国的饭菜里面哪有奶酪啊。其实中国进口的一些奶酪主要用于甜点，就是那些我们看到那些特别贵的那种什么半熟芝士啊，还有对吧一些芝士蛋糕啦等等等等，可能会有很多的 cheese。 然后那个还有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特别大的中国的很占到 40% 的销量都在于那个儿童奶酪棒，就是用做零食给孩子补充营养的零食，而它不是作为一个正餐。所以你找过你知道为什么中西方在奶酪上为什么差异这么大吗？
咱们自古以来似乎就没有吃奶酪的传统啊，甚至说喝牛奶这个习惯也是从民国开始的时候对吧，有钱人尤其是上海的街头，我们看过一些历史照片，挨家挨户的还会订一些牛奶，那就属于少数人的权利啊。我们国家饮食习惯里没有这块东西啊，但可能你去内蒙古对吧外蒙古这些可能对吧，人家有自己的畜牧业，有自己的奶酪这种文化，但是我们汉民族中原文化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吧。
哎，真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中国在很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找到了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提供来源，就是豆制品啊。就我们好像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说豆腐那时候就已经产生了，就豆腐制作啊，没有，虽然没有我们没有奶酪啊，但是这个豆腐我们各种各样的豆制品，干豆腐什么什么对吧，豆腐皮什么千百叶什么，还有那个冻豆腐等等等等，就豆制品豆浆，就这些它已经给中国人就提供了植物蛋白。西方呢它就是畜牧业特别的发达，他们就是牛奶就非常的丰富，然后就在他们储存牛奶，那时候没有冰箱啊怎么办储存牛奶，有一次他们在搬运这个牛奶的过程中运输的时候啊，就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到了那儿的时候发现这牛奶已经坏了，坏了之后里边还竟然都成了一坨一坨的，他们想着这扔了怪可惜的，不尝尝，没想到觉得哎味道还可以啊，所以奶酪就诞生了啊。然后他们 西方已经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通过这个把这个奶酪牛奶进行发酵之后啊，就生成了这个奶酪来作为保存储存牛奶的方式啊，然后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呢，其实也是补充蛋白质嘛，就是这个是他们的蛋白质的来源，所以它就是又能延长了这个奶类的保质期，然后又能通过发酵，就是有那种据说啊独特的风味，咱也不懂啊，其实我对奶酪有多少种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啊，但是在国外好像就是你要去他那个超市里边啊，我去美国的时候看到就他专门有个柜台是卖 cheese， 然后这个几十种你完全看不着他们有什么，对吧，有什么区别，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津津乐道啊，如数家珍，就有各种各样的奶酪有不同的风味，然后他们这个所有的菜里边也特别适合，可能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特别适合放奶酪，比如说烤煎他们的炖啊，都是有奶酪能够出现的一席之地啊。而我们中国呢，从古至今我们的做菜的烹饪的方式大火热炒，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就它没有放奶酪的地方，它不存在，它没有放奶酪的这个，它只有放豆腐的地方啊，它没有放奶酪的地方。而且中国人喝牛奶可能也就我觉得也就这几十年吧，就有这么可能比较便捷的能够喝到牛奶，所以中国人的基因里边很多人其实是乳糖不耐啊，所以就一喝牛奶可能就会或奶制品就会拉肚子啊或怎么样啊，所以这个cheese在欧美那么的风行啊，但在中国哎不好意思，就确实是卖不动啊。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察，但是具体的真实历史原因是什么，可能还是有各种社会历史学家对吧，民俗学家的解释，我个人可以稍微补充一下。你比如说奶酪这个东西，我理解咱们中国古代的多方面的原因导致我们没有说长期的食用奶酪的加工食品的这样习惯，游牧民族对吧，可能那些草原地方的民族他们有食用牛奶制品的习惯，我们汉民族没有。中国人的乳糖不耐受其实主要是汉族人的乳糖不耐受，只要你是汉族人，大概是90%多以上的都是乳糖不耐受，所以容易拉肚子嘛。但是你说咱们中国古代有没有奶酪这个东西，那绝对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一个成语啊，醍醐灌顶，醍醐就是牛奶里提炼的精华的精华，其实你说是牛乳提炼的精华的精华是啥，那它就是奶酪啊，呵呵，大致理解啊，那醍醐就是指奶酪。但是醍醐灌顶它又不是中国这个词儿，它是古印度对吧，那边传过来的一个东西，只是在我们的文化体系里它是有这个存在的。同时在中国古代牛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力工具对吧，有非常多的律典来写了对牛的处理是上刑法的，好像在宋朝的时候，如果你杀了耕牛是要判死刑的，因为你破坏了生产力工具，就这么简单。所以把一个生产工具想一想它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好像这个过程比较的远，除非就是这个生产力工具自己死掉了对吧，病倒了或者是老死了，然后把它做成牛肉嘛。你说这个奶牛的产的品种产量哪些是比较高的，哪些能够在成本考量上能够大众所能够接受，老百姓都能够尝得到吃到的，这也许经济学基础上就不达标对吧。它不像现在的奶牛，我们现在牛奶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是人工富裕各种基因技术高产量的奶牛才能够得以出现对吧，它古代可能它的产量会比较低。我是想补充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同时呢还有另外类似的一个场景，我说丁丁有没有想过，同样大家都是地球上的人都种植小麦，为什么咱们汉民族咱们是发明了各种面食，但是欧洲是把小麦做成了面包呢？
哎呦，就这个就把这个怎么说，这做烹饪的方式不一样。我想想啊，你像咱们面食基本上咱们都是蒸啊煮啊，但是面包是需要烤的，是不是 这就是因为烹饪方式的不一样。你像他们国外，我刚才说了嘛，他们更多的烹饪方式是烤啊，我们这边呢，对吧？就是大火爆炒或者是蒸啊、煮啊，这个是原因吗？还有什么其他的？要不然你说说。
首先是咱们种植的小麦的品种有区别，从生物学的基础上来讲有区别。咱们中国早期种植的小麦，在种子啊这个科研领域里面，我们叫软质小麦，欧洲的种植小麦叫硬质小麦，其实就是它的那个淀粉链，这个分子链好像是比较长，蛋白质含量偏高，它更适合发酵烘焙。咱们的面食，你比如说拿中国产的小麦去做面包的话，绝对不是你在面包店里面能看到那个面包那个样子，它可能做不出来。本身小麦的产地的质地是有区别的。你说咱们的小麦里面能不能搞出来像蛋白质的一些东西？可以，小麦本身是优良的作物嘛。比如说我们吃凉皮的时候有那个烤麸麸质的东西，那个其实就是小麦里面提炼的嘛，对吧？
面筋儿。
面筋啊，一个是这个小麦的品种、加工技术都是原因，还有就是刚刚丁提到饮食文化，我们烹饪文化，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其实偏蒸煮炒制的，跟欧洲这种烘焙的，其实欧洲的烘焙也是有一个，比如村落里面有一个烘焙坊，它也不是说各家各户都能烘焙，它有一个烘焙坊，你去买那个面包，你可以理解成啊，我在初中时候我看一些欧洲的小说，对吧？欧美文学小说，我其实挺羡慕的，你知道吧？我也不是很理解他们那一些小说里面的穷苦的人物啊，身上实在是没钱，就去面包店买几个面包吃。我当时想，我好想吃面包啊，对我来说是奢侈品，对吧？从一个小镇青年的认知世界里面，我觉得面包是一个奢侈品，我很少吃过面包啊。但是你长大之后，你开始理解他们那边的面包，那个小说里面所说的面包，就相当于是咱们中国的馒头，它不是什么现在芳香扑鼻的你在这种精致的面包房里面那种面包，它其实就是基础的，就像咱们理解的买一个馒头去吃那种感觉。
我要插一句啊，这个我小时候让我第一次对面包产生特别强大的憧憬，简直欲罢不能的，其实是一个动画片呢，叫《雾都孤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这是英国那个小说《雾都孤儿》的。
《雾都孤儿》就是里边还插曲什么“我要找我爸爸”，你有印象吗？
我没看过。
他找他爸爸，然后身上只有几个硬币，然后他就排出那几枚硬币，就是铜板吧，想去买一个面包。
你确定他是排出硬币吗？这个姿势感觉像是孔乙己啊，把那几个铜板排出来。
回想的回是吧？
大概有几种写法。
总之，他就是拿出那个硬币之后，然后那个老板就说还差一点嘛，但后来还是把这个面包给他了。然后他就从老板拿，你知道那个动画片里是纸袋子，这小时候哪见过用纸袋子的，对吧？就纸袋子装着那个面包，对，光看那个屏幕就觉得这味儿肯定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把自己所有钱拿出来，就是只是想买一块面包，这面包得多好吃。对吧？后来长大才知道，那可能叫法棍啊，就硬的硌牙。
其实哦，面包，尤其是你在烘焙房里面吃那些精致的面包，好吃的酥软的面包，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个就是精加工食品。
对对对，
你吃的越多，你第二天越不容易拉出屎。咱就这么直接的说。
哎呀，我以为你说升糖越快呢。
是这样子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一个可能对很多面包爱好者吃货来讲不太好的一个消息，咱们现在的面包店啊，很多芳香扑鼻的面包，新鲜出炉的面包，你可能会有一种违背常识的认知，你会觉得新鲜现做的是不是最健康，对吧？最好吃。其实在面包房里面新鲜现做的面包越有很多的添加剂，这几乎是行业的公开的秘密了，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啊，这种报道分析是非常非常多的，面包里面添加剂是贼多的一个产品。
好吧，所以还好中国人他也没有把面包当成主食，我们更多当成主食的还是就是纯天然的大米饭，对吧？还有馒头， 啊，这些包子对面包的摄入还是当做零食，或者说只是在早餐里面随便吃吃，而不像国外他们可能真是把面包或者意面啊就当成自己的主食。
我在去旅游的时候，包括留学的时候，我一直对一个就中美中欧的这种文化差异耿耿于怀。咱也不是说凡尔赛啊，就是我个人包括我的家庭，他是没有从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所谓的对什么东西过敏、过敏源这么一个认识的。可能是因为，对吧？毕竟是来自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小镇，家里的条件也比较的匮乏，物质条件比较匮乏。我觉得能有的吃，就觉得物质本身是极大的不丰富的，能有的东西吃，觉得非常幸福了。所以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东西是过敏的，也没有听说谁身边哪个同学，对吧？一起上课的同学说谁对什么花生酱过敏啦，各种过敏啦。但是你要去欧洲旅游，你看他们的餐厅啊，我的个天，就简直是政治正确一样。你比如说有很多的餐厅，他会在菜单上写这道菜后面有个括号 gluten free， gluten 就是小麦麸质的意思， gluten free 就是我们这道菜我这个东西它不含麸质，你可以放心食用。因为很多人是所谓的麸质过敏，就是小麦麸质那个麸质过敏，还有的什么花生酱过敏，各种过敏源。我就想
鸡蛋过敏，还有什么这个更很多人都是那个确实各种各样的食品的这个过敏啊，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就记得印象很深，还有鸡蛋过敏，
是啊，
海鲜过敏，对吧？就这个东西如果含一点的话，
欧洲的餐厅里面，如果你不仔细标明的话，你是有法律责任的，能把你告死，对吧？你对顾客没有告知的义务，结果顾客啊，万一对吧？一个尊贵的顾客，他有某某什么过敏，你又没告知的义务，好家伙，人家过敏出了问题，能把你告死。我就看了之后，我真的很费解。哪这么多过敏源呀？
确实体质不太一样，像中国人比较过敏比较多，这几年比较多的是那个花粉过敏。这我不知道是不是西方人也有这个问题啊？但是中国人最近几年花粉过敏开始多起来了。
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乳糖不耐，
是因为我们生活越来越好
吗？不太一样嘛，
还是说就是可能我本身也有一些过敏源，只是我太钝化了，对吧？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某些东西过敏。
所以说，就是确实中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西方人难以理解，就是中国人怎么能就是吃什么毛鸡蛋这个
皮蛋、
蚕蛹、
松花蛋、
皮蛋，对对对，就类似，但咱们也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能吃下那个臭豆腐，还有他们怎么能吃下那个蓝纹奶酪？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没有研究过奶酪。
他们说这个蓝纹奶酪在中国非常的畅销，是因为很多的主播就靠吃它来博流量，就只要有主播吃着这个蓝纹奶酪，就有点像很多主播去喝豆汁儿一样，就明知道自己会吐啊，也一定要去拍，因为有流量嘛。就很多主播大量购入这个蓝纹奶酪，就是为了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当场吐出来是什么感觉啊！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很刺激啊！
奇怪的赛道说。上面就是那种蓝纹嘛，其实就很多的像霉菌一样的那种啊，霉点子，就是臭，就臭袜子的味道，还不是一般的臭袜子。我看有个形容，说是什么臭袜子的味道，然后什么用真空包装了，什么寄了个快递，然后什么在又不小心在广东的南天里边，对吧？又在那里又待了什么一个月，然后拿出来凑到鼻子上。
太形象了啊，
对吧？还有什么他们吃什么鲱鱼罐头啊，这个我们也很难理解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所以我看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有一个混血儿的那个 UP 主啊，他说他是中德混血儿，所以他的外观上面看上去啊，跟德国人其实是非常像的，一点看不出就是中国人的影子，没有什么外貌的特征了，但是别人都是一眼就说，哎，你是中国人吧。他说有几个，他不是绝对的啊，他不是说绝对只有中国人这么做，但可能中国人做的绝对就比较多的情况下，就是你要是在国外，你可以通过以下这些行为迅速的找到自己的老乡，绝对是八九不离十。
哎，这个有意思，赶紧说来听听。
他说第一个就是他有一次在那个超市里面看见卖西瓜的，他就敲了敲，结果好几个美国人说。
太有画面感了。
你是中国人吧？中国人有一个神奇的技能，就是敲两下就能挑西瓜。
太形象了。
这个就是你，就是那种你要是不出你不知道，原来这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有的技能啊！就这个。但是我看评论里也说啊，神经人墨西哥人也会这么挑啊，等等等等啊。但他们说的可能对吧？这个 UP 主说的就是在比如说欧美啊这些啊西方人的国度里面。可能你这个挑西瓜敲一敲啊，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就敲完了之后他怎么着啊，当然现在西方人可以用 AI 来挑西瓜了啊。
这也是现实应用。我感觉敲西瓜它有点像是心理暗示心理安慰。它只是习惯性的，就好像你去有些男士对吧，由于他的生理习惯他去加油站他想让人。店员把那个加油枪甩两下对吧，都感觉还能再滴几滴出来，就一样的道理。他是不是有
敲西瓜有原理有道理的，
真的有原理吗？
不是，你敲西瓜发出奔奔啊，这就是生的，发出咚咚这个就是熟的嘛，如果发出咚咚那这就是烂了嘛。
很有道理。我看
了。你看你的没有挑过西瓜啊。
确实没有挑过这个，因为我也是尝试挑过，后来发现蹦蹦敲了之后跟它的成熟甜的程度没有关系，
哎，
我就放弃了。
这真的啊，现在人们是怎么用 AI 挑你知道吗？就是把一堆西瓜拍一张照片，然后在上面标上编码12345678910，然后发给 AI 就问哪个西瓜是最好的，它可以根据花纹然后根据这个它那个地的那个成熟度等等等等啊，就是来判断，还可以用 AI 来挑榴莲，就是哪个这个房里边最饱的都可以用它来挑。但你知道就很多的技能对吧，这个也不是光咚咚跳，这真的是生活常识。比如说那个像马上上海就要上市的那个玉如瓜对吧，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瓜，你知道那个怎么挑吗？那个用敲就不好使。那个要摁它的根部，就是用手摁有没有软，就是有没有一种很软的感觉，就它那个屁股那里你摁一下。如果觉得有点软，这瓜很甜。如果你按上就蹦蹦，哎呀，这瓜就没有熟啊。但是现在水果店的人一看就别按了，别按了，
不买别摸，对吧？甚至都搞了搞
是你把人家所有的瓜都按了一遍。好了，这个就扯远了啊。
其实我你
不
觉得它其实还是跟品种相关吗？你比如上海什么南汇8424西瓜品种，往往夏天的时候特别甜嘛。如果你去新疆你去吃西瓜，你也不用去敲敲打打，哪个都很甜，自然环境决定的。
OK， 还有我再继续啊，就还有一个他说大夏天你甭管他什么肤色，你只要看他打伞基本上中国人。
哎，这个真的还是挺确切的。
他说外国人根本就他可能会涂防晒霜对吧，但他们肯定不会打伞啊，但只有中国人会，不仅女士打伞啊，男士可能都会打伞，就怕自己被晒黑嘛，就这个差别挺大的。
这个文化差异真的很直接，因为这种咋讲呢，欧洲的白种人他们是以晒黑为晒成古铜色为骄傲的嘛，而且他们白到直接雀斑比较多，但是我们的亚洲审美觉得雀斑是一个比较难看的标记，但是欧洲人是引以为美的，他觉得这是被上帝眷顾了，上帝 kiss 里有，然后你就有多了雀斑，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现在化妆，就是现在啊，这个比较流行的化妆都有雀斑笔，就是都涂完了，把脸已经抹得白白了之后，还要拿那个雀斑笔在脸上再点上雀斑呢。
你看，本来就白的人，他不以更白为美，对吧？我们这种亚洲审美就是以白为美。
对对对，我看一个挺搞笑的，我一直想。想在哪个节目里边提一下这个视频都没有机会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美国挺多那个零元购嘛，你知道吗，就进到超市里边零元购，后来呢导致现在美国很多的超市这个怎么说，老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就把所有的产品都锁起来了，就没有这个开价的了，只有一样东西没有锁，防晒霜。
专门是给亚洲顾客准备的呀？
不是，什么人去零元购，对吧？就什么人会去？对呀，所以他们不需要防晒霜。
天哪， 这个绝对是我们的节目，可能如果在英语世界的话，那绝对政治不正确了，对吧？
啊，对，不，这个就是我当时看到的那个视频里展示的啊，就所有的都锁起来了啊，就只有一个还是开架的啊，就这个。然后这就是打伞，说那个像在欧美的那些海边呢，就他们还特要去晒，甚至在大马路的草坪上，他们都要特意把自己晒成古铜色啊，所以他们肯定不会打伞啊。但是你看我们这边啊，基本上天气稍微热一点，这个伞就要打起来了。
他们也是一种虚荣。你是觉得他们真的喜欢古铜色吗？有部分是因为他们虚荣。你想这个逻辑是啥？
对，我知道的呀，大家都知道的呀。这个只有这个古铜色皮肤显示你是上流社会嘛。就我们把自己打得白白的啊，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虚荣嘛。但只要自己喜欢就好。还有一个啊，这个我完全没有想到啊。他就说中国人有一项别的国家基本上都不太擅长的运动技能。
运动技能。
他说就是。对，他说就是当走到河边的时候，只有中国人会低头开始找石头，然后咻的一下打出十个水漂。
这可能也是我们确实、哎、中国特色的运动了。
不是这个不就是每个就是所有人走到河边，如果海边或者看到地上有石头都会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吗？就是我要丢个打个水漂啊，这个感觉好像刻在我们的基因里啊，但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可能很多我们海外的听众说这也不绝对啊，我估计也不绝对吧，因为我想象不出来别的国家的人都不玩这个，但是就这个 UP 主他说啊，他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打水漂。
我在想有一个爱好是不是全天下的男性都有的，我们男性特别喜欢在外面找到又直又长的木棍子树枝，如果捡到一个又直又长的木棍子，就会像小孩子一样特别的开心。小红书上这种帖子也非常的多，甚至全世界有一个捡棍子的一个大赛、就是你在荒郊野外捡到奇奇怪怪形状的棍子，还有像是权力的游戏那个各种弯曲造型的，就觉得这个挺好看的，还大家一致评选年度最好看的棍子是什么。
嗯，这可能是性别啊，这就不是中国人的这个专属的了。他们说还有一个，他说中国人可能比较专属的，就是当看到路上有小猫小狗过来的时候，嘴里就会发生就这个声音，就是来召唤这个小猫小狗过来，就哎，这他这个是也是中国人。他说你只要听到了，哎，老乡来了啊、嗯，这个我还真的是也不知道啊。那不然呢，我不知道外国人见着小猫小狗明明知道跟他语言也不通怎么抠他呢？
有相应的英语单词、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英语词汇跟汉语词汇里面对不同的猫叫狗叫鸭子叫他们的拟声词不一样。
所以你叫猫怎么说？
猫叫的话有一个英语单词叫 meow，M-E-O-W、
这挺形象的
啊，没有，有的。但是你比如说、鸭子叫，中国人鸭子叫怎么叫？
嘎嘎，
对吧？但是老美的英语词里面就不是嘎嘎，它不是一个以 Q 打头的一个 quack 这样的一个词儿、就很奇怪。我就觉得这个鸭子叫本身听起来都一样的，为什么发音起来就如此不同呢？对吧？这个挺有意思。
嗯，这各个地方的语言习惯吧。他说还有比如说就中国人喝茶的时候会先吹一下然后再小口嘬。
一看就是中国人。
对，但那个茶叶他是要吹一下，不吹一下不是喝到自己嘴里吗？后来我想想可能中国人喝散茶比较多，而可能国外就是喝茶包比较多，所以就不存在吹这件事儿啊。
千万别喝茶包。
嗯，
像立顿啊这些千万不要喝茶包。虽然咱们是产茶叶的大国，对吧？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工业化水平，茶叶品牌不像人家欧美的品牌那么的规模那么的大，这是挺悲哀的。但是千万不要喝那些茶包，因为很多东西，当然现在的科普文章普及度也比较高了，有一些新的词叫所谓的微塑料，那种袋状泡茶有很多微塑料，你就喝到自己体内，聚集在自己大脑，聚集在自己的生殖器官里面，就血液循环。想想挺可怕的，别喝那种东西。
嗯、 就咱们中国人还是喝那种需要吹一下的茶哈。
对呀、啊，你说原汁原味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泡在茶里面多好，你非要弄一个茶袋。你说我们自己原生态的不用茶袋，就一撮茶叶，然后里面一热水一冲，对吧？你喜欢喝第一泡、第二泡，反正里面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的残留都泡在里面，原汁原味多好。
这你真是劝大家喝茶吗？
我本身我不是茶叶爱好者，所以我无所谓。幸灾乐祸。
国外都是喝那个咖啡嘛，对吧？喝咖啡，你知道咖啡里边会有什么吗？
咖啡里面应该是有咖啡的豆的吧？咖啡粉
不是，嗯，就是其实它咖啡的生产过程当中啊，就我这个也是看到了一些资料写的，就是把咖啡豆磨成粉，也难免会混进一些虫子，比如说蟑螂什么的啊，就是也都一同就打碎了啊，所以反正也他们也都是吃咖啡长大的嘛，反正可能也没什么。
你这样讲的话，巧克力更是一个重灾区啊！巧克力里面不是有原果吗？提炼的时候里面有非常多的，你拿放大镜一看，对吧？显微镜一看，里面很多小昆虫的尸体在里面。但是巧克力很好吃啊，对吧？全世界大家都在消费，荤素搭配嘛，不挺好吗？有些东西天然就是荤素搭配。你比如说，你如果喜欢吃无花果，你绝对里面吃了很多昆虫；如果你喜欢吃杨梅，你觉得吃
了
很多，
对对对，
果蝇的卵，
蠕动的，对吧？
对，
小白虫，
那其实就是蛆嘛，对吧？
你不要说的这么直接啊！以前
苍蝇的
不是有人用那个杨梅泡，用那个杨梅泡酒，好家伙，哎呀，
所以叫荤素搭配
的。OK， 我们再说还有什么中国人的这个习惯能够暴露你啊？
我跟你分享一个。不跟吃相关的习惯吧、我去国外旅游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对他们身体的观察。咱不是看人家的胸，看人家的屁股啊。特别是这个留学的时候，我也会看国际班，有非常好多个国家的同学嘛。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大家穿着比较暴露，对吧？我就会看他们的身体某一个部位，丁丁，你大胆猜一下。
我的天哪，你这也太不礼貌了吧！你看他们的鼻子。怎么那么高？是不是？
我想问一下，看别人的鼻子会显得不礼貌吗？应该也不是吧。如果你是这种关于性器官的凝视，但可能是比较那个不礼貌。我会看他们的胳膊，我会看他们的对胳膊的靠近锁骨那个位置，因为我有一个 PTSD 的魔症的东西。我最近特别多的 PTSD 啊，应激创伤后遗症。丁丁，你没有发现，只要是咱们在大陆长大的小孩，胳膊上都有一个接种天花疫苗的那个小疤、
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去国外的时候，我就盯着了，我在想，全世界是不是其他国家也是这么处理？至少在我们的外表上有一个难看的疤，我发现没有啊。如果你看到一个，比如说啊，我在留学的时候，我会看到，亚洲的男性和女性啊，其实你如果不看他说话，没有看他的其他的一些特征的话，你很难分清楚他是，比如说是亚洲的中国人男性女性，还是越南男性女性，还是日本的女孩子，还是韩国女孩子，对吧？但是你只要看他的那个胳膊那个位置有没有那个种天花的那个疤，你就知道他必定是大陆人，必定是大陆人。这个我屡试不爽，大家可以去细心观察一下。所以我当时就很气愤，就如果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避免，对吧？我们得这种疾病的话，为什么接种的方式就只能是留下一个疤呢？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人就没有这个情况呢？所以我非常的 PTSD。
这长官观察真的是非常的仔细啊，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就自打我懂事起，胳膊上已经有这个了，然后所有的小朋友的胳膊上都有。我真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就是我们天生就长出来的，就这就
是
胎里边带来的，每个人都有。
这是国家给你的身体的烙印。
要说到还有一些小的啊，这个透露出来的，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个很就是很典型了啊。他说有一个从小就在国外长大的啊，看上去他英语非常的流利啊，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根本感觉不出来他是中国人了。但是当他说到十的时候， 他把两只食指打了个交叉，他说 ten， 然后他指，
他有画面感了，
他就用两只食指打交叉。哦，好了，你是中国人，
暴露了。
对，而且中国人不是很喜欢，就是你知道吗？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之后，我不知道外国人怎么表示的，但中国一只手仍然能表示啊，对吧？六六六啊，七匹马呀，对不对？这手指仍然能够用一只手清晰的表现出一到十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中文的本事了。当然还有啥说，就是他都作为一个混血儿，他都已经很习惯说英语了，但是他在人家让他报出你所在公司的网址的时候，说的 dot 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换成了点 com， 因为点更快。
真的，一不小心就能够暴露自己所谓的背景，对吧？你是什么样的背景过来的？
嗯、真有意思啊！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在国内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同地方的人，大家可能说的普通话都已经很标准了。你觉得你已经很标准，每个人都觉得，就是我们可能说在自己老家你不觉得，但你要是出来，比如在上海这种地方。对吧，大家都是用普通话来交流的时候，你仍然能从你很标准的普通话里边能一些用语一些用词就能判断出来你是哪里的人，这个是与生俱来的，然后你骨子里就认为这就是普通话的，但是别的地方却从来不用的一些语言习惯。哎，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能也在国内啊也能分辨出来啊，因为我在上海嘛，所以我观察上海人，或者说上海普通话我观察可能比较多一点啊，我就来了这儿之后发现上海人用的很多的词至少我以前没有用过。首先说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我本身就是方向感很弱的人，别说东南西北我要怎么去判断了啊，我连左右都要脑子里先想一下用哪只手吃饭啊，然后才能二次判断出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啊。但是你要是开车的话，就是这样的反应就很慢啊，但上海人不用左转和右转来形容打弯，他们用大转和小转，堵居委朽居委，所以这个呢就对我来说特别的友好啊。大转就是左转啊，小转啊就是右转，第一反射出来啊就是往哪边，就很容易感受得到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在上海感觉特别舒服的地方。要到了北方，比如说北京，动不动向北走向东走，哎呦我的天，那真的是要了命了，那再加上个向东北向西南啊，这更难了。还有一些动词啊也与我在北方的时候使用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在东北的时候粘什么东西就说粘，但是上海说粘，粘一下，这个你有发现吗？
这个观察
倒是
比较少、啊、但你可以多说一下。
因为我身边都是这个上海人嘛，就上海人的环境啊，就他们粘不说粘说粘，然后按一下不说按说沁，就这字都有啊，普通话里都有这个字，比如说电梯说沁一下，就他们都说不会有人说按一下啊，就用沁用的非常的自然。但是这个字也有这个字啊，只不过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更勤于用哪些字会多一点啊。然后我上次看到有一个上海人用普通话就讲怎么做饭嘛，然后评论里面都说，哎呦男人了怎么说话就是这么卖萌，然后我听了两遍我没觉得他怎么卖萌，然后也有人问说，哎，他怎么就卖萌了，他说他怎么那么喜欢用叠字啊，这么喜欢用叠字。后来我想确实啊，就是上海人可能江浙沪这边都是一样，就很喜欢用叠字，但他不是卖萌啊，这就是语言习惯。比如说帮忙他就会说帮忙啊，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要把它弄好，他们就会说弄好，摆摆好。还有一些名词啊，比如说袋子他们就说袋袋，这个小孩就叫小囡囡，他都是用这个叠词，什么慢慢叫啊，好好叫啊，等等等等，他都会把前面这个字叠一下，这个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发现。
这个确实是体感比较强烈的，虽然我零七年在上海读大学本科嘛，也是十多年待在上海，我从来上海第一天我就没有想学上海话，而且作为一个外地人学上海话的话，感觉看到我有一些作为北方人的一种语言这方面的一些羞耻吧，就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北方男性哈，南方语系的一些东西还是确实，我觉得北方这种表达是比较偏直接偏硬的，说话比较硬的， 男方有点软，有点回环的这种余地，或者说有点柔，或者有点像刚刚丁丁举的这个叠词这个运用啊，我就觉得我肯定是学不像的。那与其学不像，还不如不学，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投射。不过谈到两位主播的话，我觉得丁丁你说了很多上海人这边啊，你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作为一个江苏人，我很明显的在跟你做节目的时候能感觉到你的东北的语言体系的表达，就很容易就泄露出来。你会用一些东北的一些方言的词，一些动词，我根本就听不懂。比如说你几次说你家里面厨房里面那个抹布，对吧？你是怎么拧抹布还是怎么弄一个抹布？每一次我都特别跳戏，就东北的表达，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意识啊？
哎，东北人其实完全就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就算你真的是考过普通话甲等了，就你觉得自己可以经得住千锤百炼，但是你仍然能在一些词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忍住，就是用出你的语言习惯。然后有人就举了个例子，只要做一件事就能判断出来你是不是东北人，比如说数数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掌柜没毛病吧？
很标准啊，没毛病，
读的一样。但是后面如果加上个，那掌柜你来读一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是这样说吗？
接着后面
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其实第一个字我觉得是不是大家都也会这么读啊？比如说一没有问题，放个个就变成了一个，但是普通话不应该说一个吗？但是我觉得说就很自然，放了个那就一定说一个啊，这个还不明显啊，这个大家可能还没有感觉。比如说两个可能都一样，到了第三的时候就会说成三个
这个很直接这个很能体现，
就没有办法说出三个，就一定会说三个。然后这还不算啊，接着来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确实这个能暴露出来你是东北的，
就会说出齐，就是哎，真的就是赵本山那句嘛，什么树上齐个猴地上一个猴，就是这个七遇到个的时候就忍不住说成齐个了啊。这个是就很暴露东北话特征的，对吧？还有啊，就比较容易，特别容易暴露，就你很注意了，但是东北人没有办法把玩儿说成玩，就玩耍还可以，但是说出去玩你就南方人肯定很自然就出去玩，但你要东北人说出去玩觉得嘴都不是自己的了啊，这就儿化音嘛，就很自然的儿化音。比如说公园，对吧？人民公园啊，这个普通话人民公园啊，这个植物园，但是你让东北人说那就公园啊，他或者北方人可能都这样，你让他说公园就感觉这个词都不认识他了，这就也是这也就是语系造成的。但是呢有一个字是东北人觉得这个字就是很自然很自然，这个字就是整。就是整呢换个字呢可能就是搞吧，就是你把这东西整一下，对吧？你整点饭。不，掌柜你用整吗？
我不用整，确实听起来特别有东北特色。我们徐州那边的方言体系其实叫中原官话的方言体系，我们叫弄。你要整点饭，我们是弄点饭。
啊，这不是有一句就是这个笑话吧，一个梗吧，就是当年就是福原爱，就福原爱她嫁给她老公的时候，她老公那个前夫嘛不是台湾人嘛，他就说什么我要给你整个世界，福原爱说行啊，那你整吧
特别冷笑话，
整个世界。好，你就这个整在不同语系中的做用法在这个话里边就完全体现出来了。这边只有整个世界啊，是 whole 的意思是吧， all about 是，但是这个你整吧就是你 do 吧
特别的形象，
完全是
让人叹为观止啊，听起来很有愉悦感，真的挺好玩的。 我本身，
所以你们那边去弄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跟上海这边还有点像吧。
啊，不像吗？我们是淮河以北，北方的河南、安徽的北部、山东的南部、江苏的北部那一大片呢，叫中原官话体系。就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它是分好几个方言区，这是语言学家分类的。因为我那个地方呢，我经常在上海遇到了，我以为是老乡，结果发现是安徽人，发现是山东人，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中原官话体系的方言体系里面，所以比较的像。比如说我从小到大我就特别理解山东人的说话方式，因为我跟他的太接壤太近了嘛，所以网上有非常多的调侃山东人，就为什么你们说话都喜欢用倒装句，因为我家里面也都是用倒装句。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我看到过这个类似的个。
是啊，这就是当地人的说话的风格嘛，对吧？我们会先把最重要，认为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前面，后面倒装一下。
对，就好像类似于什么，你吃了吗？刚才。
哎，没错，哎，丁丁确实是心领神会了啊。
这有点像英文呢，对不对？
山东人这个倒装真的是，我是深受感染。本身我的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然后其实。老家也是离着，虽然说名义上是包邮省，对吧？但其实是跟山东靠得更近，深受山东文化的影响，所以印象太深刻了。
这就是各地方的确实是不一样吧？啊，就很多一些词，像上海人常用的一些词，对吧？这个其实别的地方是不用的，这个也是独属的。但是我来这儿时间长了，我以为这也是普通话。比如说之前我在节目里提过。因为当时我听到那个，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听讲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叫弹眼落睛，就这个东西太令人震惊了啊。那我们说就什么啊，惊掉了下巴了，对不对？对，它就叫弹眼落睛，就眼睛都要弹出来了，眼珠子都要落下来了，就弹眼落睛。结果有一次我在节目里说完之后，评论里说啊，你说了一句上海的成语。不，这个词我以为是，你看这个四个字弹眼落睛没有问题啊，但是它其实是一句上海才用的成语啊。还有比如说摊台，就你这也太摊台了啊，就是丢脸啊，出丑啊。这个我觉得摊台很，就是很形象啊，就台子摊掉了，对不对？丢脸了吗？然后既然这个词其实是上海人日常交流常用的，但东北也有一个词，我也觉得很形象啊，那别的地方就不用，跟这词是一个意思，叫掉链子。因为东北人骑自行车链子掉了，车骑不动了，觉得很丢脸，掉链子跟上海的摊台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掉链子现在可能如果发源于东北的话，现在已经融入了可能主流的汉语体系了，掉链子也比较通用了。
嗯，
我们关于上海话的往期的公安节目也比较精彩，大家可以回听一下。我个人理解上海话，上海人的这种精神内核，我们以前探讨过两个词，挺能代表他们的精神内核、精神关注的那些在意东西。一个是腔调，上海人特别在意腔调，对吧？
嗯。
一个是我们讲，当时金宇澄的小说《繁花》的时候，里面经常用到一个词嘛，上海人不想，该说话的时候不说嘛，精得很，是吧？该想的时候想，不该想的时候绝对不想。
哎，掌柜，你说要是你们江苏人怎么样能够很短的时间就确认老乡？
我认为很难，我或者说没，压根就没有想过这样的场景。本身没有一个人叫江苏人，
只有具体到
你是哪里人？
南京人。
我是南京人，我是苏州人，没有一个人叫江苏人。对，如果
是一个，
如果我提醒一下大家哈，
很现实。
如果你在相亲平台、交友平台，我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如果你看这个人的这个个人介绍说他老家是江苏人，只有一个推断，这个人不是南京人，也不是苏州人，是来自于江苏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城的小镇的一个人，县级市的一个人，所以他把自己叫江苏人。如果他只要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但凡他是南京、苏州、常州、无锡的，他都会说我是南京人，我是常州人。
太有道理了，太有道理了。你知道有一个判断，在上海啊，就是说有一个判断你住的房子好不好，就是有一个试探的方法，就是问你住哪儿。
有这一句话就暴露了，甚至能够暴露出来你是什么，你的过往的奋斗的阶段，什么时候有能力在上海买房那个阶段。
就看你怎么回答。就如果说你说我住某个区啊，那你这个住的一定就是你具体住的地方一定很偏，因为你说了别人不知道，所以你只好说我住哪个区，比如说我住嘉定啊，我住什么宝山，对不对？你就是你把这个范围会画的非常的大，因为别人可能不知道。但如果你说出一个地块呢，对不对？那就说明你住这个地块还是不错的啊。比如说你说我住五角场，或者我住在大宁啊，类似于这种啊，就是你能说出一个地块来啊，我住徐家汇，这是属于一个地块啊，那就说明你住这个地块是不错的，别人一听就知道这个地块，而且这个地块让你脸上有光，所以你愿意说出这个地块。
非常同意，丁丁说的非常同意。
但是顶级的是你竟然一下子就说出小区的名字，那这就说明什么？你住在顶级的地方，因为有多少小区的名字你一说出来之后所有人都知道，而不是一个摸会感啊哪没听说过，不会。比如说啊，我住汤臣一品，哦，我住翠湖，我住翠湖六七啊，就你一说出来这个，当你能说出自己小区的名字的时候，那这显然就是顶级了啊，那你一定住得很好，因为你确定别人都知道这个小区。
如果你在虹口的话，别人问你住哪里，你但凡是怎么讲呢，你但凡是住在瑞虹，不管是一期还是十几期，你但凡是住在瑞虹，你都会说我住在瑞虹新城。你但凡是在长宁，你只要不是老破小，你都会说我住的是古美，对吧？我住的是中山
公园。哎，对对对对，就这意思，就这个意思。
你但凡不是闵行的，
对不对？
闵大荒那个地方，你就会说我住的是新庄，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对吧？你能看出来心里边给自己所住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啊？
是啊，你比如说上海，咱都比较熟的一些听众，很明白吗？第一代国际社区古美，第二代国际社区杨浦的新江湾城，陆家嘴这边浦东这边的联阳，对吧？碧云联阳。非常典型。那第三代的话呢，可能就是往前滩那边走了，三菱滨江那边去走了，还有一些所谓的 old money 经常在的一些地方了，那些板块了，对吧？
嗯，
太直接了。但是哈，咱们不是说有所谓的地域鄙视链啥的，本身咱们两人都是外地人嘛，对吧？确实是你只要跟别人讲你是在哪个哪个区域，真的很能直接推断出来你在上海奋斗的那个时间段，因为你只是有足够的财务积累之后你才能够上车在上海买房嘛。你也知道上海每隔十年都会有一个板块的轮动，有一段时间市场上的人大概率就会去那个地方买房子，非常非常能对应上来。你但凡看到说你是住哪里，比如说啊，我在不没有任何所谓的这种城市鄙视链的意思，上海的外来人口就是流入上海的外来人口啊，第一个省份，你猜是哪一个省份？
那肯定是江苏啊！
你这是属于常识幻觉了。
哦，常识幻觉，哪里？安徽。
没错，
不能吧？
安徽，
啊、
安徽人是上海的外地人口最多的省份的人。对，
哦，
江苏好像是排第二还是第三？
哦，天哪！
河南人好像是排第四吧？这个具体网上都有数据的。安徽人在上海扎堆的两个大板块，丁丁你知道吗？
嗯，还真不知道，完全没有研究。
一个是松江的九亭，一个是嘉定的江桥，大面积的扎堆儿，可能是老乡带老乡吧，
哦、
就会形成一种地区板块的聚集的这种效应、
啊。对，有这个安徽的唐人街了，
安徽的皖人街是吧？
皖人街，
真的挺有意思啊。不过啊，咱们话又说回来，刚开丁丁开头聊的节目内容其实是讲贫穷，穷人的晚饭这么一个主题嘛，这个主题还是挺能戳动我的，因为你就要满足生存的需求，对吧？生存需求就每天摄入足够量的热量，对吧？又能够比较便宜的价格满足，所以呢，必然会导向高油、高糖，对吧？高脂肪的快餐式的这种饮食的结构。我最近看了一本书，特别想推荐给大家，是2022年的时候 咱们国内呢有一个女性，她是原来报社的记者，在她27岁的那年呢，她突然辞职不干了，跑去了英国，当时是一贫如洗啊。她在英国反正过的是最底层的生活，我可以跟她稍微读那么几句她那书里的话，我看了之后真的特别的揪心啊。整本小说开篇就不凡，它是一个像是偏纪录片一样的，他的视角观察英国社会怎么样子的。那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让我大为震撼，他说，我的很多人生悲剧大抵是穷引起的。这句话就深深震撼了我。他说比如不舍得多放黄油，比如挑男友不敢挑贵的，比如挑来挑去都是夜莺颂之类的拼装版，又比如总是下不了决心买电动牙刷，结果一次补牙，全副身家都献给了牙医，相当于5根电动牙刷加一顿伦敦诺丁山的法式大餐。这本书的名字叫《贫穷的质感》，我第一次通过他的个人的纪实如此生动形象的展示了贫穷的质感，贫穷是有质感的，它的质感是怎么样子。哇，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可能觉得在国内已经非常卷了，不容易，以咱们一个中国女性的视角看英国的下层社会更不容易。很好玩。
我估计他这本书火了之后，他也应该脱离了这样的一个贫穷的境地了。
这个真还不是很清楚啊，网上有非常多关于他的采访，特别是我看到他写他去领救济餐，我留学的时候就每周都会有流浪汉在，当时我在伦敦的东区 Old Street 那个地铁站嘛，每周末都会有免费的那个给流浪汉的晚餐，可以像是晚餐，免费食物嘛，所以太形象了，他穷到也要加入那个队伍去领免费的食物才能够勉强度日，所以贫穷是非常立体的。所以我就觉得从物质贫乏的年代过来的人身上是有一些精神烙印的。我们本期节目分享的很多其实是基于他的语言的这个行为习惯的烙印，更可怕的是一种贫穷的思维的烙印，就所谓的穷人思维。穷人思维是可以遗传的，它像 DNA 一样可以遗传，代际遗传，这种是更致命的。因为你想改变所谓的自己的阶层啊，人都是认知的动物嘛，首先你要改变你的认知，你的认知就是穷人认思维的认知的话，那你就会有一种习得性的惯性，思考事情的惯性，不敢冒险啦，对吧，这种唯唯诺诺啦，没有其他的一些奋斗的具体的目标啦，怨天尤人啦，就非常非常多穷人的思维就会代际遗传。所以我看这本书真的感触特别特别的深。还有一点呢，是这些年真的西方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对我们的侵入吧，对我们的影响真是太严重了。比如说哈，上海真的是漫天大街的，就是哪哪都会有普拉提馆。我最早认识这个词，就普拉提的英语是 Pilates。我最早认识这个词，就是我每天步行去留学的时候，去学校的时候，我经过伦敦的街区，就是有各种普拉提馆，我就查一下这个词我不认识，为什么它出现率那么高？然后发现啊，它中文叫普拉提。然后回国毕业之后，发现哇，好多。如果瑜伽馆是，对吧， Yoga 是前一代的话，那普拉提可能就是会更多的下一个这种消费形态的一种东西了，就很密集。那白人的饮食也是一种对我们的过往熟悉的那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吧。什么白人的饮食呢，就是低油，对吧，低糖，吃菜叶子，对吧，然后觉得这种是更为健康的，还有什么地中海生酮饮食法啦，练肌肉啦，各种各样的方式。有些呢我个人还不是很认可啊，比如说我每天吃主食我是毫不忌惮的，但是对于健身人士来说，哎呀，你又吃了多少大卡的什么米饭啦，你不知道你这一口米饭你多长时间就白练了，我就觉得这种是不是有点太太对自己太严苛太较真了，是吧，我毫不忌惮，我有时候一顿干两顿米饭都无所谓的。但是有些理念我还是比较认可的，你比如说一些，毕竟人到了年纪嘛，再加上我戴了很多年的近视眼镜，眼睛也不是特别的 轻量，用眼又比较的刷手机啊，用电脑比较过度的话，我会去买买鱼油啊啥补充一下。再比如说，可能30岁之后，可能经常骑行、经常去跑步的话，这个关节的问题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会买一些有益关节的一些营养品吧，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作用。我不知道这种是心理作用还是说真的在生理上起到作用。我不知道丁丁你们家里面你自己你的长辈有没有会使用这些产品。
哎，其实确实这个理念中国人以前没有，对不对？
真没有啊，确实啊，
真没有。我现在也开始吃了，这个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就开始信这个邪了？因为我这个有同学在美国嘛，然后大家都让他代购点东西，像以前我就代购点化妆品。现在我同学，我其他的那些同学就有的当医生的什么嘛，就让我美国同学给带那些就营养素啊，一些什么我现在吃什么虾青素，就据说是抗氧化什么的，就大家都你五瓶我五瓶的，所以我也跟着凑着热闹，就也不知道这东西吃了到底有什么效果啊。但是就这个理念我开始有了，我父母，就我特别担心他们瞎买八买。然后那个因为我妈那个膝盖不是不好吗，就是她膝盖已经到达了什么地步，就是咔咔响啊，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啊，就咔咔响。
我就是
啊
我太有感触了，就是我还查了一下资料，说是因为关节的润滑液变少
了，对了，
说里面有空气一挤压的时候
就啪一下，哎呀太对了，就到达什么程度，它就里边干了你知道吗，就那个润滑没有了，就你如果你去吃那个羊腿，我、哦、吃猪腿吃羊腿，就你吃到那嘎了那个地方对吧，一掰你看那个地方，就是它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是有些润滑液的，然后我妈那个地方不就没有了吗。
你们家买什么东西你
根本下不了楼，
可以吧？
不，你听我说呀，就他根本就下不了楼。后来呢，就到达了这个，就已经举步维艰了。然后就到那个上海，反正就是找了一家附近的医院吧，就给他人为的往那个膝盖里边就注射了，就是从他血清里边提炼出来的那个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词的啊，我这不是我也忘了这个
什么奶酪，人体奶酪，你都提纯了
，RPR 还是什么的。就这个动了一个手术，很贵的，10000多。然后当时我就说，就这个打完了之后怎么办？那医生就说得吃氨糖，你听说过这词吗？
我好像在广告里看到过。
就我当时我就说这氨糖怎么开？他就说你自己出去买吧。就是这个，而且最好人你的关节开始老化的时候就要常吃这个氨糖。就这个氨糖好像至少对你的这个膝盖啊这个润滑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医生就说反正没有别的招啊，就吃这个。所以就吃晚了嘛，就等于吃晚了嘛。后来我就在那个京东上面就搜这个氨糖，就买排第一的。确实他自己感觉啊好了很多。当然那个手术也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吃这个他就说反正到现在为止膝盖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疼过了啊。但是你让他健步如飞那也是不可能的。
丁丁这样太好了呀，那你做了这么多的测试的话，那你直接把链接发给我行不行？我现在真的骨骼关节啪啪响，只要就是膝盖然后做一些拉伸的动作必然会啪啪响。我不是在想是不是我每天骑行导致的一些原因，你直接发个链接给我，帮我验证过了吗？
OK， 那回头链接发给你。
对，如果你可能估计我们这期节目播完之后很多听众也有需要，你就直接放在这个节目文案里面去吧。
OK， 这个刚才你那本书啊，这个名字回头我也在节目的介绍里边也写一下啊，这个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啊，我们能提供的也可以在评论里边说一下。
贫穷的质感，作者是王邦，网上都可以找到的，微信读书都可以找到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真的生活方式 lifestyle， 我以前不理解这个词是啥意思，可能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成长其实仍然是在解决所谓的生存的问题，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生活方式。成年之后我才明白，哦，每个人如何去花费他的一天24小时，对吧，真的就构成了生活方式。有的人就去普拉提，有的人就去比如说去玩滑板，对吧，有人去滑雪，真的个人有个人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就喜欢在家躺平刷刷电影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不是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对吧？你当你的每一天啊，它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就是有生活方式的活着。
然后另外一个感受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前不理解拒绝的东西开始慢慢接受了。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要去吃一些比如说鱼油啊这些东西，包括一些刚才丁丁所讲的对关节好的东西，但是真的屈服了，没办法。因为我每天洗脸的时候，我发现眼睛里面有一些斑。我每年体检的时候，我也会问那个医生，我说我眼球旁边那个斑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正常的，就是眼球色斑，正常的。
嗯，
我
老年斑长到眼睛上。
我会说那个，我眼球里面有一些像断的线头一样的，就所谓的飞蚊症嘛。啊，
我的天哪！
真是高度近视的人，他那个眼球就体积变化，他会有一些。里面一些浑浊物就是絮状物，就是所谓的飞蚊症嘛。我去了上海其实非常好的五官科医院嘛，做了2个小时的什么扩瞳检查啦，拿着报告给医生，医生看了说，因为你是高度近视，没法治，学会和他一起共存，学会适应他。然后我又去了上海的私立的眼科医院，然后你这样想啊，逻辑上来讲的话，他想赚我钱，对不对？那我提出我的需求，我说这种东西怎么弄的话，他如果想赚我钱的目的，他势必要提供一些方案，对不对？但是人家很诚实的说，没有办法弄，学会适应他。那我想学会适应他，那我至少以前不太敢吃，不太愿意去吃的东西，那我尝试的对自己好一点，总没错了，对不对？毕竟年纪开始增长了呀。
真的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这节目已经做了13-14年了啊，听众真是看着我们变老的。
我特别讨厌的一句话就是，哎，王掌柜你好，这个我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我现在是什么已经大学毕业了。
看着我们变老的。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
我们听众马上都要听着我们的节目，他们都要变老了。这掌柜已经，
丁丁王掌柜你好，我
出现了老化。
对，那个时候还是刚上大一，现在我小孩一起听，哎，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谢谢你的支持，但是我听起来那些是非常酸楚的。
嗯，现在我们都在节目里推荐或者介绍咱们俩现在都在吃什么保健品，
都开始有色斑了。
哎呀，真是太搞了，就我们这节目里边没有任何广告啊，没有人愿意投放，
只是一些病友的互助，对吧？
OK， 我们这今天真的扯得非常的多啊，也是一期闲聊吧，就希望我们听众啊在听我们闲聊的时候啊，感到开心的同时也有所收获吧。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